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Island Radio， 我是 Mark。
大家好，我是安德米昂之鹰。
大家好，我是搞飞机的大南。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在像我这么大这个男孩小男孩的这个心里头，第一个可能真的就是算第一个超级英雄吧，对吧？就是奥特曼。最早看奥特曼是什么时候？
我最早看了幼儿园的时候。
幼儿园的时候你看？
幼儿园就是中班大班吧。
我觉得我学前班一年级的时候才看奥特曼。
我差不多是幼儿园大班一年级那会儿。
你谎报年龄混进在我们同学的队伍当中，你绝对的。
可能我看晚了，但是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个片头曲刚开始那块就感觉特别诡异，对吧？
啊，就是特别那个
乱拉的那个
压抑的音乐，然后两个圆球，然后旋转出来，
扭曲出来的
那个东西。
吓人，吓人，吓人！
他也不是吓人，他那是有传承的
啊。
他不是说那一个奥特曼是那样
啊，
他是在
所有奥特曼都是这样。
不是，他第一个奥特曼是这样，
啊、
但是他是在这个奥特曼之前，他们还拍过一个就跟这个也是小怪兽题材的一个特摄剧、
嗯，
但是没有奥特曼，就只是人类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那帮小怪兽。他叫、
嗯、
那个东西叫奥特 Q。他那个片头开始就是那样的，但是他转出来的是一个圈儿，不是两个圈儿。他、
嗯、
等于他是，因为那两个都是在一年里播的嘛。那个奥特 Q 是年前前半年，然后奥特曼是后半年开始的，然后他相互之间就传承了一下。然后他这传承的除了他这片头方式，还有好多其他的别的东西，就比如像里面那个怪兽的设定
啊，
然后还有里面那好多演员。你看后来就是他那个什么。孙松队长一秋，
嗯，
然后那个叫秋子早田，
嗯，
这些人就是在他之前，就是他之前拍的那个第一部那个东西里面就都出来过，包括他、那个、
原班人马，
对，原班人马，包括他那个皮套演员，就是奥特曼的那个第一个奥特曼皮套
演
员
呗，
对，包括他也是从那里出来，但是他可能那一部里出来的是一个被打的形象，
嗯，他是演怪兽在那里。
对，因为第一部他拍奥特 Q 的时候没有这个来自外星的这个超级英雄，他就是一群怪兽。他说的是那个，我没看过啊，就是也不能说没看过，我就在看过一点儿，就是腾讯上有。
到底看没看过？
就看过一点儿，
没有研究。
对，他腾讯上有这个，他那个是一个纯黑白的一个电视剧，总共二十多集，二十七八集吧。就是一个记者和他的助手，再加一个直升飞机的驾驶员，他们仨遇上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然后这些事儿最后又引出一个怪兽，然后有的呢是嘴遁，一通弹鼻怪兽走了，
嘴炮，
对，有的是就是给你下个蒙汗药，或者给你吃点什么玩意儿就给你制服了，
毒水粉，
倒
撂阴腿，
对对对，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但是他那怪兽吧，
怪兽也挺惨的，
也不是说他惨，这生活在同一片空间下，
地球套路深，
对，生活在一片蓝天下，你不吃我吃你，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埃及啊，他就是他那个怪兽的设定，他也有那个比较。跟人类比较好的那个，你比如说那奥特曼一里面有一个，就跟一个小孩儿一边大红皮儿的，然后弄得特别那个南美风格小方辫的那个，那叫皮蒙吧，后来被那个怪兽一掌拍死了，那个那里就是也他也有那种就是对这个人类比较友好的生物
啊，
但是更多的还是不太友好的，所以就是得变着法的给他弄走。啊，我记得他那个，因为他我就看了几集嘛，他第二集里面有一个。那个出来那怪兽是一大猩猩，
嗯嗯，
那个猩猩最后就是他好像，我印象中是他生活的那片森林的那个环境什么的，反正就是出了各种各样的小问题，然后最后就出来搞事情，然后最后但是他是被人类给劝走了，又给他引导到别的那个树林子里去了。然后他还有一集好像第几集我忘了，他在一矿坑里发现一怪兽，那个怪兽后来就是。被另一只怪兽弄死了，
嗯
啊，就都是这样的，就是他还没有一个特别，就是他拍的那个还不像咱们后来就是熟知的那个流程，
嗯，
那个流程那个套路。啊，那个东西的话，他是我记得他是前三四五六年吧，
嗯，
有一个新拍了一个，就叫新奥特 Q， 那个我记得是优酷上有，
嗯，
那个就挺好，那个是画质什么的不错，挺好的。然后我大概也是就看了一两集，正好我看那集还是就是那个友好的怪兽皮蒙那集，
嗯嗯，
那哥们是干嘛？那哥们是经营一个洗衣店，他用他自己的那个超能力洗衣服，洗得还特别好。然后那个因为我也是走马观花的看，然后我就记着那里有一个老伴死了以后性格特别孤僻的老头，反正就是他和那个一帮小孩儿，也不是怎么着，反正把那个老头就是劝解开了，都去养老院其乐融融的。然后当然那集结尾最扯的是，就是在那个洗衣店门口，一堆大妈过来洗衣服，然后叭停着一辆车，
嗯，
出来俩穿黑西服的男人，啪一鞠躬，你是皮蒙吗？是，大家特别紧张，以为科学怪人来了呢。那一会儿啪一开后门，从里面出来一个特别慈祥、西服革履的一个老头，一鞠躬，我是联合国秘书长。他还是一日本人啊，这挺扯的，都是
野心，
对，野心野望，那就是我是联合国秘书长。看你，你除了能洗衣服，你能不能再洗净我们这个被污染的世界呢？
啊！
然后那个皮蒙站在山上，后面一群小孩给他加 buff 啊，对着那个城市都开始吐沫子。
我操！
对
日本的青年部长太高难度了。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对，
我觉得这个说起这奥特曼啊，就首先咱们就得不得不说这个奥特之父，不是说他的情节里奥特之父，就是创造出奥特曼的这个人，对吧？是远古婴二，
对，远古婴二在日本被称为的特摄之神，
嗯，
就是他拍的这个特摄剧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咱们可以先说说远古婴二这本人吧，他拍这东西咱日后再说。远古婴二是一个1901年出生在一个现在提的是非常可怕的地方，福岛。
那会儿也没核泄漏，
对，
是吧？
但是现在你觉得那很可怕，但是他说在福岛，而这孩子吧，命也不好
啊。
我说这孩子3岁死了妈，然后这爹就另寻新欢了，就颠了，他就被他奶奶一手带大，
就爸爸就不见了。
就是资料里说是另寻新欢了，但是具体跟他儿子打没打招呼，留没留个便条什么的。咱们不知道，他这孩子吧，从小就是动手能力特别强，然后画画功底也特别好。就是他那会儿小时候老是在那个仓库里啊什么的找点那破零件自己弄玩具。你包括那个后来就是远古婴二自己回忆，就说他那会儿小的时候用那个零花钱买了一个那个小孩用的那个放映机，就跟咱们那个玩具似的，就是那一次性照相机似的，可能跟那个类似。然后他自己剪那个胶卷，然后一针一针的用那个做那个火柴棍小人的那个动画，就是他其实还是一个就挺有才华的人。包括他小时候喜欢做飞机模型，
其实他挺有想法。
对，他喜欢做飞机模型，
嗯，
他还不是飞机模型，是模型飞机，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理论上是能飞的，应该做完了以后。而且他做吧，他还不像咱现在买，你买现成的呗，对吧？
嗯，
你想烧油的烧电的，你是静态什么田工啊，
对，
你这那的，你可以，但是他没有，他那都是你自己木头削啊什么的，纯动手，
纯手工作，
对，纯手工作。而且就是他这个人小的时候，他可能他也没想到自己能去拍电影，因为他小时候喜欢飞机，他想飞，他想上天，就是你要飞啊，就那个意思。然后但是他还真成功了。
嗯，
他15岁的时候，
其实这个也是跟那个奥特曼的设定，奥特曼那个飞行姿势，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对，
对
吧？
就是他为什么都是从天上来又回天上去，就跟他
双手展开，
对，圆梦嘛，就是想飞。但是他还真成功了。他15岁的时候，他终于他可以飞了，他就考了一个日本的那个飞行学校
啊。
但是现实就比较骨感，他考上飞行学校没一段时间就出事了，那个飞机摔了。不仅飞机摔了，连教官都跟着一块儿都摔了，
学校倒闭了。
对，学校倒闭了，
就那一下子
倒闭了。
他没事，
他我估计学员15岁，可能你刚一开始也是学怎么修飞机，学机械理论。
教练飞得真好，真好，你看
下来了，这姿势特别自然。然后学校都飞了
啊！
学校被解散以后呢，他 他得上学呀，你毕竟十五岁嘛。
然后他家人又给他找了另外一个学校，
嗯、
然后在他上学在上学的时候，同时又给他找了一个，他学哎，他叫学的什么呀？哦，他去了一个叫神田电机学校，就专门学这个工科机械，
其实就是一技工。
对，学的是一技工。然后他这个学完以后吧，他就去了一个玩具厂打工。然后所以你看他去打工的时候，他自己就是孩子从小是聪明，他捣鼓好多东西。
对，
所以你现在看，你看那个百度上就远古名二的那个介绍头衔里，有一个头衔是科学家，
啊、
哦，就放也不叫科学家，应该叫发明家。因为远古名二发明过好多东西，据说啊，就咱们现在门禁的那个无线电那通话
啊、
哦，那个东西就是他发明。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有，但是我不知道咱国内有没有，就是证件照、快照。就是你进就底板就是穿着西服什么的，你把你自己脑袋卡着都行。那个东西也是远古婴儿发明，
他挺有才的。
你包括后来就是一六年，他有一个他拍那个有一个奥特曼，
嗯，
那个第一集就是说一个怪兽出现了，然后有一个年轻人一脸的正义看了一眼，然后唰都闪到边上那个快照的那个机子里了。
变
身去
了，
对对，也是纪念一下这老哥。
看过那镜头，
那个镜头，反正那个奥特曼前两年我看在那个腾讯网上也挺火的，但是不知道他具体收视率怎么样，我没看过。然后说他这个就是，你想你动手能力强，你老搞这发明创造，
对，
你这工厂你就是生产大王呗，
对，
你有奖金。有奖金，然后人日本人也好热闹，拿钱了你不能独门，人请大家喝去、
啊、
吃去，
请客，
对，请客。然后他就去了，他们就是在这个赏花喝酒的时候啊，就跟隔壁那桌都打起来了。而且人家这边俩这两边的打得跟热窑似的，他就去拉架去了。
嗯，
他劝架的时候，他就无意中他就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织正一郎
啊。
织正一郎这个人是日本电影。就是拍摄界的一个元老级的人物，后来大家一聊，然后一说说，对，说哎，你这个玩意儿动手能力强，自己又拿就搞过这个私人放映什么的，说你有没有兴趣干我们这行？就等给他等于
其实就把他带入这行了。
对，其实就是他的
领路人、
启蒙恩师、授业恩师吧，就算是。然后远古就去拍电影了嘛，那个就是一个挺有名的，就是你看咱们现在看那柯南剧场版
啊，
打一大铜钱上边东映、东宝什么的。他去就是去东映了，然后去东映以后，因为他1901年出生的嘛，等他到这个三四十岁，这三十多岁，你事业起来了的时候，拍电影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历史原因，他拍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个政治色彩、军国色彩比较浓重的东西，
他就其实他这也是这个战争前夕，
对对，他应该就是战争前夕就。入行了，
嗯，
然后到1940年的时候，就是远古这个人，就是在电影圈里就是有名了的话，就是从1940年，他拍的一个电影叫《海军暴击队》，
嗯，
这个东西你在百度上查，它后面有一个括号叫教学片，
嗯，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用的培训用的，
培训用的，
对，水平轰炸呀什么的，干这个。
其实像东宝的话，在那个年代其实也拍了好多这种战争记录的这种。
对，这个咱们一会儿说，因为他拍这个倒了血没了，
他还是挺有争议的。
对，就是远古，就是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那个主创人员里有了一个什么呢？叫特殊技术摄影，然后后面远古婴儿，就是这个时候就实际上就是他已经从一个
模拟一些特效镜头的这种摄影，
对，对，就是模拟还是说就是特意就是做特技啊，就是不这个
加特技，
对。就是说，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就是日本就已经有了就是特摄这么一说了嘛。
对，
那他拍完这个以后，九月份就当年的九月份拍了一个叫《燃烧的长空》
啊，
空战的，也是就是纯模型的这个。就是我记得当时的话，就是日本有一个纪录片嘛，就是介绍远古的时候，就采访一个老头
儿。
那个老头儿就说，当时大家拍这种特摄片的时候呢，都是飞机上面拉线儿。然后在那儿走，但是你那个，但是你要拍那个机群，你必然是从上往下嘛，座舱什么的，你不能是仰拍机底，那没用，没意义。所以他当时这个东西拍完以后啊，就是后期自己加工，一针一针的把上面那根线给抹了，就成本特别高，特别耗时
啊。
远古婴儿都特邪
啊，
他换一拍法，咱们就是仰拍， 但是这飞机倒过来，
倒着放
，
其实还是脑子灵。
对，它就是你飞机倒着放，仰拍，你看的话效果是一样，但是你没有那根线，就省事儿了。
其实还是脑子灵。
对，它就是脑子灵。然后他就拍嘛，拍到1932年，日本上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叫《夏威夷与马里亚纳海战》，珍珠港啊什么的，拍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就是当时是日本军方不会给你太多的支持，因为42年仗打的一塌糊涂的，我还给你提供个飞机，提供个军舰，你开玩笑。他就只能自己拍特摄，搭这个镜头。那拍完这个以后，到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麻烦事儿就来了，因为他这个电影拍的太真实，美国方面就认为说这个远古婴儿他是一间谍，他自己手工搭的珍珠港，包括他战列舰的那个停放，珍珠港的那个还原都跟拟真度特别高。
就还原度，
特别高，就包括美国战后有一个间谍博物馆，就拿这个说事儿，这还是间谍博物馆的一个展品。说你看，什么日本当年就是什么这间谍这那，不是大家都特别放。然后到这个时候，就是你是间谍吗？就是日本战后有一个词叫公职追放的，就是跟流放似的。
对，
跟你那个有过战争时期有过战争行为的人，就都给流放了嘛。
就
他就完了，他就给轰回来了。当然被追放的不止他，就追放的。追放的好多人，你现在看其实都是名人，大家一般都应该听说过，比如像松下幸之助
啊，对，那个松下
电器，松下
电器，
还有一个叫山岗庄八，我不知道你们，就是10年前有一部特别火的一套特别火的日本小说叫德川家康，十几本，那就是他写的，然后他
作家，
对，他还用他就是参，因为他当年被征召去的日本陆军嘛，他在以他那个。然后就是太平洋战争，他还写了一本小说叫《太平洋战争》，那个、太平洋战争的序，就说日本人如何狂热什么的，说包括我当年在军队住的，就说他因为他参与这个，给轰走了。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人叫鸠山一郎，1954年任日本首相。但你要不知道他是谁，他有一孙子。
鸠山由纪夫。
对，鸠山由纪夫。可能就咱接着说远古，说他被流放以后，他就没办法，他得吃嘛，他也得想辙嘛，
过日子。
他得过日子，然后他自己就成立了一个叫特殊影化技术研究所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开始什么活都接，对吧？大的电影，小的这个做个特技什么的，反正就是甲方爸爸有要求，我就有求必应，
给我提供解决方案。
对，然后到1950年的时候，他被东映又偷偷的召回这个公司，就很低调的召回公司。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把他的这个研究所改了一个名儿，但是因为他已经回了东映了嘛，等于这个他这公司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人内部部门，所以没人拿他当回事儿。啊，1952年结束以后，他就大哥又回来了，就接着抛头露面，该干嘛干嘛，不受影响，对，不受影响。然后他接着拍呗，拍到是54年的时候，就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对这个日本特摄电影，或者说是全世界特摄电影的。特别有影响的年份，就日本上了一个叫哥斯拉的电影。
对，
哥斯拉嘛，这大蜥蜴，变异大蜥蜴，是不是蜥蜴？没看过。
对，就它其实也是那个日本人对于这个核辐射的这个一个恐惧产生，就是在核阴影下的一个话题。
啊，因为我没看过，满打满算，我哥斯拉我总共看过3部，还有不知多少片。那他拍这个的时候。就是他为什么说他应该是说对这个全世界这个特摄电影比较有影响呢？就是你看早期就是30年代，拍的那个金刚，那个电影就是你现在看那个金刚的动作特别不协调，
它那是一定格动画，
对，它是一帧一帧的定格动画。但是远古就有了一个设想，就是我让人去演那个什么，就是皮套，套一个就跟咱超市门口那吉祥物似的，
就是人偶那种。
对，就弄了这么一个东西啊。那哥斯拉这个东西后来就很牛逼了嘛。他一直是到去年对，去年年底，
对，
我还看了他一个最新的一作。后来就是50年代结束以后啊，这个日本电影业就不景气了，就是
战后。
那也不是战后，你要说战后对日本电影影响，日本电影对日本最大的贡献是自卫队。为什么说自卫队？就是原来我看过一本书叫《无刃之剑》，说当年那个美军占领日本以后，他的那个军队军警体系不就被解散了吗？
对。
然后这些人没事儿干，干嘛呢？上横店跟北影门口蹲着去
啊，
龙套，
结果他那，因为他
其实就是军队解散以后，一大堆
闲散人员、
青壮年，
对，
那个地方去了，
他龙套。然后，但是你日本当年那个战时电影又红，其实政治正确了
啊，
跟你进口的那个好莱坞电影，不管是题材啊还是什么的
价值观，
他没法比。
对，
人看那也挺新鲜的，就不爱看你这个了。结果这电影公司就是你拍不出电影来，拍出电影也没有电影院上，院线不上，他没钱发不出工资来。结果这帮人就起义了，把制片厂给炸了，把他那个东映的这些主要的这个管理岗都给拘了。然后就当时参与这些事儿的好多人都
动
了，对，这包括三船敏夫、山本大将，
对对对，
就他们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那个暴动成员之一。然后日本警察都去了，这帮
就是这帮秋巴
了，对，秋巴闹响了，说白了就是。那当时的那个日本警察都去了，可是当时的那个日本警察就是你战后我再招你这警察，你必须出身得好，就全是良家。
对，
结果人家那个都是现役陆军退役、在乡军人什么的，受过多少年的
军
事化教育，丁公五四就把这帮人给歇了。后来这个美国
战力就不行，
战力不行，后来没辙了，就得找副上了。美国的坦克装甲车门口一停。限期俩小时内不放人我就开炮，最后反正大家和平谈呗，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就最后是美国人一看这农民啊，
其实也是一劳务纠纷，
对对对，劳务纠
纷，劳务纠纷。
但是他这个第三方调解闹到国际上就比较讨厌。后来从那以后也是日本人，就美国人觉得日本人还是应该有一套正经的，至少是正经的警察体系。
对，
他但是他那个警察体系招备的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后来好多自卫队的成员
啊，
所以说这就是日本电影
转业了，是吧？
对对，这是扶正了，转正了，
转正
了，这就是电影对他的影响。那接着说啊，就说六十年代以后，他这个因为他那个电影这玩意儿吧，就没人去看了。
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普及电视了，尤其是1960年，就现在的那个名人天皇，他结婚的时候就通过电视去转播这件事儿，
跟美制作。
哎，对，因为你不能说你这皇子结婚应天门占10万多围观老百姓，那恐怕不合适，它
不成体统。
对，电视转播，而且就是包括次年以后，就日本开始大量的这个推广普及彩色电视
啊。
那咱前面也说远古婴儿那个人脑子好使，
对
机械他有什么？
对，
就是他就在第一时间
看到了这个机会，
对，他就买了一个彩电，然后跟他的妻子和他家人就说。这将是一个新的纪元，
电视的时代，
对，
新的时代，
电视的时代。然后，但是他不光是这么说，他还是这么做。然后他马上就把他两个儿子就送进去了，
送电视
了，送哪儿了？
就进去了，进
举报，
进电视台了，
送
进电视台了。就是他两个儿子嘛，第一大儿子叫远古一。远古一被送到了那个东京放送电视台
啊，
然后他二儿子被送到了一个就是当时还在筹备再建的电视台，叫富士什么，富士什么我忘了，一个富就富士电视台吧，然后简称送到那里去了。那你想他这个人就是前期刷经验有经验，然后他又有脑子，然后现在又有内鬼，所以他必然他会进军
内线，
对，他有内线，潮流人火灯光荣，他必然他要进军到这个电视制作的这个行业里。但是他就是1963年的时候他就成立了这个远古株式会社
啊。
但是远古株式会社成立之初他拍过什么，拍没拍过什么内容，收视率怎么样不知道，
不可考
了，没查着，就说白了就是没查着，
就不可以。他成立的时候他已经是过了60了，
对，
60岁再创业，零几年对吧？
零一年
，60年就差不多已经60岁了，
年过半百，
对，一个
老头，
一个不甘寂寞的老人家，那就去了呗。但是他
其实就不安分，
也不是不安分，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追求，有他的梦想，所以就我就要干这个，因为就是。
还是不安分，
他就是不是就是
他心不安分，
他对这个特摄电影，尤其是这个怪兽特摄电影
情有独钟，
对，他有一种莫名的钟爱，就是远古婴儿自己有时候说我的初恋情人是金刚
啊，
这事儿你想挺可怕的，一个正常人他初恋是一大猴子，你这边挺可怕的。然后就时光荏苒嘛，又过了3年，是1966年，1966年的时候他拍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奥特克，这个东西它是在1966年的年初1月上映的，一直演到当年的7月，然后次年以后还有重播。 播了两次，他第一次播的时候一共是只有27集，然后重播的时候又加了一集，凑了一个28集。这个东西在日本特别火，它具体有多火，就是咱们他那个网上给的数据，就是说它最高收视率是39.2%，最低的是26.9%，
相当厉害，
平均收视率就在30以上。你想那没有全网直播、没有回看的年代，就是大家守在电视前面看那个东西，
万人空巷，
对，不真是万人空巷了，就跟咱们小时候那家里大人看《北京的人在纽约》那感觉似的。就拍了一个这个，拍完以后反响好呢，他就接着拍。但是这回他在拍这个时候，就是人家那个电视台就跟他说，说规矩得改。不是你之前你拍那个 Auto Q 的时候，人咱之前也没合同啊，没这没那的，因为你有人，所以给你一面子，让你先拍完再播。
有兄弟，
对，让你先拍完再播。这个就是你必须得按照规矩来
啊，
播一集放一集，播一集放一集，
正规的，
对，正规的。那这个时候，
其实电视台也是看到他这个效果是吧？
对，商机就是如，而且不光是商机，可能也是看到了他的那个才华。因为你要是在网上看的话，就是奥特曼，就远古婴儿活着的时候拍的那三部奥特曼的收视率非常高，真的都平均收视率真的差不多都在30%左右，
相当
可以。就是说他拍什么呢？拍了一个奥特曼，改一字儿，换一情节。这个情节就是后来
把奥特 Q 变成奥特曼了，是吧？
对，但这个奥特曼就是大家后来都熟悉的那个
咸蛋超人，
对，咸蛋超人就是奥特曼专打小怪兽，就已经没有你人类什么事了，你人类就跟那儿打工了，就是光之巨人过来帮忙
了。
酱
油的了，对。那这个奥特曼他为什么叫奥特曼？
他就是1964年嘛，1964年东京奥运会嘛，日本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这个一个词，就是网络用语，
说
这
个奥特曼。
对对，就是挨个说的那个 Ultra， 说什么前面都加上那个 Ultra，
就是 Ultra 之汉，
对
，Ultra Man，
Ultra Man 这东西你要英文翻译的话，它就是大概就是类似超人的这个意思。然后咱们引进以后，你再通过这个音译，不都变成奥特曼了？就是这样。
那其实这个我小时候，我觉得这个奥特曼是不是就是老头的意思？
为什么是老头呢？
奥特曼，
对
吧？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奥斯曼。
不，我对这个外语种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不太清楚这些。那他就拍嘛，拍这个的时候就是说，他就咱们前面说嘛，他不是等于就是包括你怪兽的设定
啊，
你包括你那个演员，这都有好多传承，所以这就跟咱们中国放电视剧一样，这个演员火了，可能这一阵儿都是他，所以就是你可想而知，就是这些人正是眼熟的时候，又推出了一个新的东西，而且包括一个全新的模式，就是超人打怪兽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他的收视率也是非常高的，他的平均收视率36.8%，
这效果就跟当年3D电影刚出来一样的感觉，也是万人空巷排着看，
我觉得
跟咱们的《西游记》差不多。
那个年代，
对，就
是比较特殊的，
就有点类似我舅舅他们小时候看那个什么阿信啊，什么陈真啊，精武英雄
追捕，
对对对，有点那个感觉。然后但是说这奥特曼，就咱们说嘛，说除了露脸的这些演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不露脸的演员也特别火，这个人叫谷谷敏，古代的谷，然后谷物粮食那个谷，然后敏捷的敏，这个人就是奥特曼的特型演员。他这特型演员，他还不像其他的奥特曼。其他的奥特曼的话，你看他这些那些奥特曼，都是一个人可能得配两三个皮套演员，那是交互的轮换。但是他是从头演到尾的，因为就是那个远古婴儿认为奥特曼就应该是谷谷敏这样，他这种身高，他这种身材，他这种身形，就我印象特别深，是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们听话，老师可能都会放这个东西。放奥特曼，
哇塞！
那你们幼儿园够高级的。
我
那会儿都录像机的吧 ，VCD 都没有。
录像机，录像机。不是那会儿有电视台重播呀、啊？
让小朋友听话，不都强制睡觉吗？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电视台重播的。我记得那
拿针扎了。
那集吧，那个奥特曼是那集讲的，好像是就是一个怪兽袭击那个一个油井
啊、
嗯，炸石油那油井，然后俩人在那打。我听我们班那个老师，那个跟旁边另一个老师，俩女的都挺年轻的。那个老师就说你看，就说这奥特曼这身材什么，说这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你就可见他这个 当年远古选那个人的时候，还是这个古古敏这个人，应该还是身形非常伟岸。而且这个人你在网上找照片的话，就是60年代传的黑白照片，这个人长得特别精神。只是可惜他演的这个东西不需要他露脸，
他
的容颜值，
他演的是哪个
奥特曼？初代第一个奥特曼
就是硫酸脸
奥特曼。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人家也不是想把他做成硫酸脸，他没钱啊，穷啊，
还是经费的原因。
对，经费的问题，就包括咱们老吐槽那个，为什么他在那儿打了3分钟灯不闪，他不发必杀，他也是因为经费的问题，没钱。就是那个日本有一个纪录片嘛，叫《远古婴儿和他的怪兽世界》
啊。
里面那个主持人去一个类似博物馆的地方，就有一个搭的一个体育馆被毁了一半的模型。
嗯嗯，
当时就是说做工特别好，那个主持人就说当时那个年代下那个技术条件下，
嗯，
这些布景一周搭一次，而且全是一次性的，拍完就毁。
对，
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高的，
碎了就没法。
对，而且就是说后来那个有那个之前就跟远古婴儿先生一起合作过的那个工作人员回忆嘛，说到后来没钱的时候，这些模型都不是用木材这些建筑材料搭的，是用威化饼干搭的，
就成本更低了。
对，便宜啊，你买一桶够你搭2间屋的，都是用威化饼干搭的。但是后来有钱了，你拍完第一部以后收视率在那儿，你挣钱了，他远古就是也想把这改过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让他打3分钟呢？我们可以让他多打嘛，打20分钟。
但是这设定
也不是不可以。对，就是等于说赛文奥特曼其实一开始他出来的时候没有人，他没有那个灯，没有那个报警器。但是后来结果发现观众不买账怎么办？那好办法，他给你加回去不得了吗？
就是
加个 LED 灯泡也不费钱的事儿。我记得赛文的那个好像还不是在胸前，是在脑袋上，在他那个齿上。对对，在他那个齿上，
额头上。
对，也不是
二郎神，
不是额头吧？他那个就是多出了一截，就咱们可以理解成跟发髻似的。对对对对对，就是他那个
飞
斧，
头上的飞刀。
对对，在我记得好像在那儿。嗯，
这奥特曼，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感慨就是，咱们看的时候其实已经都是90年代初了，
93年，
对，
93、94年，
90年代初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90年代初的时候看这个，其实无论是效果什么的，丝毫不过时，
还是挺震撼的。
对，
对，
丝毫不过时。
包括你，
当时那个年代，
对，我根本就没觉得这，
没有见识过这种东西。
对，这是一个60几年拍出来的一个。
对对，这是实话。因为后来长大了以后，都是互联网普及了以后，你
才知道。
上网查说这个是1966年拍的，你觉得我天，
比较
新
鲜
的，
可能跟人家发展比较快。
他不是，还是我就是想法理念
超前，
想法理念，
整个社会发展都。